北京頂唔住，王毅求布林肯幫解決三種動物。美國參議院外委會通過撤銷香港經貿辦。川普竭競選搭檔，華爾街正壓住其他競選者。中國女子在日本街頭打警察，網民痛批。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天是香港時間7月19日星期三，歡迎收看希望之星越南新聞，我是林欣。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紐約時報報導，中國經濟復甦步履蹒跚，除了對內經濟政策展示出更開放的態度，對外的中共外交姿態亦有很大改變。有分析認為，從近一個月接待三位美國高級官員訪問就可以看出，中美關係基調變化尤為明顯。而在近日的東盟峰會期間，中共外事辦主任王毅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會晤中，王毅點出中共當局最怕的三種動物，灰犀牛、黑天鵝和藍老虎，引起關注。有觀點認為，中共因為經濟真的頂不住了。請聽報導。
據雅虎的報導，中共外事辦主任王毅取代秦剛，在13號東盟會議上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舉行了閉門會談。據中共外交部簡報稱，王毅對布林肯表示，双方最重要的一条就是重回此前的中美元首巴厘岛议程。王毅仲提到，双方要从具体事情做起，坚决阻止危及中共生存的灰犀牛，妥善处理黑天鹅，彻底撤掉蓝老虎，为中美关系的稳定积累条件，排除干扰。有分析认为，灰犀牛一般是指机会很大、影响亦巨大的潜在危机，这种危机有发生变化或改变的可能，是可以预测。当前美国将中共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在经贸、科技、军事等层面展开对抗，那对中共来讲无疑是个巨大的灰犀牛。而黑天鹅一般是指机会很小、影响巨大的潜在危机，这种危机一旦发生就会颠覆以往任何经验，具有不可预测性。就好似今年二月的中共间谍气球事件，被认为是典型的黑天鹅事件，令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化。布林肯亦被迫延迟访华行程。第三种动物蓝老虎，指的是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阻碍，就好似老虎拦住在你的面前。法广引述分析说，王毅所讲的蓝老虎，指的是美国和欧盟国家对中共采取的去风险策略，以及美国对晶片和相关设备对中共的出口限制。有观点认为，中共目前经济危机严重，就连外长都消失，不得已才派王毅出访，见到布林肯只好向美国求饶。纽约时报的报道称，中国国家统计局在17日公布第二季国内生产毛额 GDP 年增率是 6.3%， 低于先前多家的机构预测。而下滑的国内经济正是中共愿意和西方恢复外交接触的重要原因。其中在中国和美国的关系上，基调的变化尤为明显。但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7日否认中国经济放缓，但却强调希望美方和中方一起推动两国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轨道。华府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中国问题专家金斯德 Scott Kennedy 分析，虽然中共的决策过程好像往常一样隐蔽起来，令大家看不到，但大家都看到现在中国经济下滑严重，就连中共领导人亦不例外。过去一个月内，中共和三名美国高级官员来访，包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财政部长耶伦以及正在访问中国的气候特使克里 John Kerry， 咁都释放了中共想缓和外交政策，愿意和美国接触。除此之外，法兰克福汇报亦报道说，近日德国政府出台的中国战略批评性的内容，受到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放狠话，但是显示北京方面似乎并不想将关系搞坏，特别是在经济问题上，目前北京表现出格外愿意和解，因为现在中国经济复苏缓慢， 引发在华企业和投资者的忧虑。据德国在北京商会五月的问卷调查，有超过半数在华的德国企业愿意在中国投资的企业亦明显减少，所以北京非常需要德国企业。不过分析人士指出，北京态度上的软化仍仅限于不涉及中国国家安全的经济或商业政策，国安已经成为近年来中国政策的一个决定性特点。
现在香港驻美国经贸办已经沦为中共喉舌，甚至监视在美国的异议人士活动。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外委会近日通过法案，要求美国总统检讨香港驻美经贸办事处的特权豁免待遇。如果法案获得国会两院通过，这样香港驻美国的三个经济贸易办事处或被取消外交特权待遇，甚至有关闭的可能。请看报道。
法广报道，美国参议院外委会一致口头通过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认证法案，要求拜登在议案生效30日内确认香港驻美经贸办在美国的职能和享有的外交待遇是否重要获得延续。如果拜登认为有关外交特权需要取消，这样香港驻美国华盛顿、纽约和旧金山的三个办事处必须在6个月内关闭。如果拜登认为香港经贸办应该继续享有外交权利，这样国会亦有权提出否决决议。一旦否决决议获得通过，行政部门就必须撤销香港经贸办的外交特权。提出议案的是共和党议员卢比奥 Marco Rubio 和民主党议员麦克利 Jeff Merkley。 他们在声明中强调，相关经贸办享有的一系列特权是基于香港不在中共的专制统治下，但现在北京推行港区国安法之后，美国已经不再承认香港的自治权。议员认为香港驻美经贸办已经成为中共另一个喉舌，用来遮掩中共侵犯港人和其他被北京视为有威胁人士的人权。对此，香港政府抨击感是粗暴干预香港事务，北京亦紧张地威胁话，香港是美国最大的贸易顺差来源，美方想以港压华，最终只会搬起石头踏自己只脚，还说撤管对美国人是损人不利己，亦不利香港招商引资，声言不排除转往中亚和非洲设立经贸办。香港信报17号发表了一篇社评，提到这样的一句话，美国议员将香港经贸办视为变相的中国领事馆，美国没必要让中国风险利用香港名义额外存在。对此，南卡罗来纳大学商学院教授谢田认为，美国国会要求白宫撤销香港经贸办这个外交地位，那对中共来讲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个事情呢，可能早就应该做的。我们知道中共在香港实施国安法，已经将中共的独裁统治延伸到了香港。今日的香港已经不再是一个自由民主、充满生机的一个独立的经济体，已经变成一个中共的附庸。现在美国取消香港在美国这些经贸办公室的那种外交特权，实际上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它本来就不具备一种独立的关税地位，它为什么可以有这个外交的特权呢？当然，拥有了这个外交特权对中共来讲非常重要。他可以利用这个外交特权来做很多中共领事馆做不到的事情，这个对中国来讲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更关键地被出了一个信号，美国正在密切关注中共在香港的胡作非为，比如最近逮捕几个香港的社会领袖、民运领袖，这种做法亦令香港越来越丧失了一个独立关税区自由港地位。下一步我觉得更令中共害怕的是，美国可能会对美元和香港挂钩，或港币是不是算是一个独立的自由的一个货币呢？对这个问题上，美国很可能会有所反应，这个对中共来讲是更大的一个噩梦。
川普7月16号透露，如果他赢得共和党提名并成功在2024夺回白宫，他挑选的副总统或内阁成员可能来自目前的党内主要对手。请听报道。
川普在霍士的节目中对主持人巴蒂罗莫 Maria Bartiromo 表示，商人维威克拉马斯亚米 Vivek Ramaswamy 或者参议员提姆斯科特 Tim Scott 都可能成为他的竞选搭档。川普表示，在初选的舞台上，有些非常有才华的人亦俾佢留下咗非常深刻嘅印象，佢哋之中亦有好好嘅潜在内阁成员。川普认为拉马斯亚米就做得非常好，而佢对国会唯一嘅黑人参议员斯科特亦系赞赏有加。佢话佢曾经同斯科特一齐做咗机会区，机会区指嘅系为咗刺激经济增长而令某啲弱势同贫困社区有资格获得免税嘅政策。川普话斯科特非常有才华。之前有媒体问过佛州州长德桑蒂斯会唔会成为川普嘅搭档，当时德桑蒂斯表示，佢并唔想成为副总统，因为副总统冇实权。但系佢表示，如果川普赢得共和党提名，佢将支持川普。最近，川普以绝对优势轻松领先初选民调。据特拉法加集团嘅民调，在7月15号佛州西中旅滩举行的转折点行动会议上，川普以 85.7% 的民调居首位，领先第二名德桑蒂斯80%。另外，据联邦选举委员会过去三个月的报告，在共和党总统初选中，一波华尔街捐助者正将资金投向川普的竞争对手。据 NBC 的分析，数十名华尔街高管已经向川普的竞争对手首次提供多过$3,300的捐款，或选举周期的$6,600的最高捐款。其中德桑蒂斯已经收到最少15份来自华尔街的主要捐款，这些捐款有来自高盛副总裁贾斯汀西格尔 Justin Siegel， 还有对冲基金经理保罗都铎琼斯 Paul Tudor Jones。而候选人海利和拉马斯亚米亦收到了一些主要财务高管的十几笔巨额捐款。过去三个月，他们分别筹集了$7,300,000和$7,000,000的资金。川普在2023年的第二季度筹集了超过$3,500,000，而且多数是小额捐款，这亦代表他拥有了草根阶层的支持。而拜登总统的2024年连任竞选活动依赖于财力雄厚的民主党人的巨额捐款，但还未有得到中产和草根阶级选民的明显支持。
日本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情在网上惹起关注。据报道说，有几名中国女子和日本警察在街上发生冲突，对着日本警察拳打脚踢。从视频上看，日本警察丝毫没有还手，结果这些女子直接被嘲讽，只是敢欺负文明国家警察。请你报道。
据新头壳网站报道，在18号推特账号中横日本上发出了短片和文字，说17号早晨在日本新宿街头，有几名中国女子和日本警察突然发生冲突，他们对警察进行攻击，而警察只是以捉住他们手臂的方式阻止他们的野蛮行为。影片中显示，其中的一名中国女子率先推了一位警察，当警察捉住该女子的手臂之后，另外两名女性叫警察放手，并对日本警察拳打脚踢。这两名女子很快被旁边的其他警察分开。至于那位率先推警察的女性，在朋友帮助下挣脱警察之后，转身又攻击警察，随后再次被捉住。有网友纷纷留言说，就敢欺负文明国家的警察，回到场内试试看，他们大概要被遣送了。如果他们是在中国，那中共警察早就教他们做人了。有些人就是在文明的地方野蛮，在野蛮的地方下跪。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